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据委内瑞拉媒体29号引述阿普雷州公民安全局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州一口油井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在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拉维多利亚镇附近，事发地附近居民已被疏散。阿普雷州公民安全局称，爆炸由可燃气体泄漏引起。霍士新闻报道，司法部已对同中共官方关系密切的科技商人内维尔·罗伊·辛厄姆启动大陪审团调查，调查重点在于其是否涉嫌洗钱或其他金融犯罪，包括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及国际左翼非营利组织中。澳洲同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礼拜一签署一项全面经济和安全协议，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当地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被视为比中共未来在南太平洋建立军事据点划下了红线。讲到三高，好多人正是盯住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好几次起身去厕所，早上起来还是累，还要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上亦静不下来。好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亦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用109%的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补全新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亦可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在留言顶了。北京第一高楼被撞后，政治余波持续扩大，中共当局正发动雷厉风行的全国性整治。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国民航界已下达紧急禁令，除应急救援外，全中国的通用航空简称通航，指小飞机、直升机、私人和轻航机等非商业客运飞行，即日起全面无限期停飞，令北京大力推动的低空经济产业瞬间陷入瘫痪，通知强制要求所有通航单位必须全力配合公安部门，对全国所有持有飞行执照的机师展开拉网式的背景调查，并对其技术能力、身心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和全党备查，全党时间至少一年。在中国，报名门槛极低的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学费只有大约80000元人民币，学员仅需30小时培训和1小时单飞，即可在1个月内免体验考取，极低的培训和考核门槛被指是造成这一次首都重大维安漏洞的核心根源。目前上海等多地飞行俱乐部已被迫全面停业，预计停飞整顿最少10天以上，同时失事飞机所属的东时双月通航公司在中国导航和消费点评等平台已显示暂停营业，官方网站亦都无法访问。报道还引述航空界知情人士披露，在撞击事件发生前，北京塔台控制的离场区域管制曾经疯狂呼叫这一架编号 B12PP 的失事飞机，但都无人答应。军方随后紧急调派军航直升机升空拦截，但当军方人员飞抵现场时，飞机早已撞入第一高楼。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自媒体账号昨天发文说，6月29号，3日前遭飞机撞击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转附近停放了一辆雷达侦测车， 中信大厦地处北京东三环 CBD 核心区。上述港媒引述消息人士话，中信大厦的顶层倒数三层内的位置非常特殊，可以看到中南海内部活动，因此被中共国安部门接管。更有 X 推主披露，在中国专被飞机撞击后，有人打印传单列举习近平祸国殃民十大罪状，贴在习近平专机所属公司中国国航北京某基地门前，呼吁反共、反独裁、反一党专制。乌克兰军方礼拜日28号持续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成功引燃俄国南部一座大型的炼油厂，持续锁定俄国能源命脉。乌军的持续轰炸以实质扼杀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导致俄国全境加油站出现大排长龙和大范围的缺油恐慌。很多地区的官方被迫采取燃料配给制。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首度公开承认国家正面临燃料短缺问题。普京宣布，由于民生和企业都受到燃料短缺影响，因此暂时禁止将汽柴油出口。他指示相关部门加快生产防空系统，提升拦截能力，以应对乌军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普京还表示，等美伊危机降温后，俄方预期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外交斡旋能够重启。尽管普京松口愿意与美方续谈，但他仍拒绝两项乌克兰的新提案，包括双方停止远程打击，以及将战事范围限制在俄方未完全占领的四个地区，避免乌军得以集结兵力集中抵御俄军进攻。西方分析家指出，国内油方已成功拖慢莫斯科当局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推进，并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其考虑重返谈判台。另外，路透社报道，一名俄罗斯退伍军人亚历山大·卢宁近日公开向普京喝话，指控俄军内部存在酷刑、勒索等问题，并警告如果军中乱象持续恶化，恐引发新的军事叛乱。克里姆林宫表示，将对相关指控展开调查。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沈明室指出，其实现在普京正处于内忧外患当中，美国可能还未开始要怎样处理他，但是他已经开始在预防这样的措施，而且有可能随时发生这种突发状况，被暗杀，或者是兵变，或者是内部政变等等，其实都有可能。川普政府29号宣布，特使倪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在30号前往卡塔尔杜哈出席和伊朗高层级会谈，但伊朗外交部同时否认技术团队会谈计划，显示双方立场仍存分歧。白宫发言人
内维特指出，
美国将参与杜哈的高层会谈，同时长边将持续进行技术性谈判，重点讨论先前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执行细节。川普本人亦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伊朗主动要求举行会谈，但他未透露更多细节。李威特强调，美国已在双船遇袭事件中作出回应，但总统仍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29号否认和美国技术团队即将在卡塔尔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发言，指本周并无规划相关工作小组会议。此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和 CNN 曾引述美方官员消息，称30号将在卡塔尔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争端，双方资讯落差凸显美伊沟通仍存在障碍。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日表示，解除伊朗遭冻结资金的程序正在进行中。根据计划，卡塔尔持有的120亿美元伊朗资金中，将有60亿美元获准释出并归还伊朗。此一经济让步被视为伊朗参与谈判的重要诱因，但能否真正落实，仍待后续会谈结果。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同中共关系下滑，日本政府积极布局经济安全同国防策略，一方面成立跨部会组织防堵外资渗透，另一方面加速南鸟岛稀土开发，力求降低对中关键资源依赖。日本当局谴责话，中共扩大外交攻势，拉拢友邦，批评日本新军国主义，双方紧张态势扩及多个领域。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近年在国际场合积极宣传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同时拉拢俄罗斯、北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蒙古等国做不同程度的呼应。中共并扩大出口管制，将日本20家实体列入了清单，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同时海警船和军机频频在日本周边活动，外交战线明显扩大。这一种行为无法被日本当局接受。面对中共压力，日本政府29号正式成立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跨部会协调审查外资国安风险，新法扩大审查范围，包括间接收购及高风险投资者，譬如外国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重点防范中共间谍活动、技术外流和供应链漏洞。近期日本自卫队遭中共病毒感染随身碟、辉达 AI 晶片走私案等事件，凸显问题严重性。首相高市早苗曾在著作中强调，中共情报法等因素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在29号，高市早苗在内阁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指示，预计2027年度以产业规模推进南鸟岛外海海底稀土开采，每日处理350公吨以上的沉积物，目标2040年前投入超过3兆日元在海洋资源开发。此举目的是降低对中共稀土的高度依赖，加强经济安全保障。一名旅居加拿大的台湾女网友近日在面书发文，分享她在超市购买台湾高丽菜的亲身经历，意外揭露了产地标示的真相，令到很多海外台湾人感叹不已。原 PO 表示，过去在加拿大超市看到标有台湾高丽菜的蔬菜，都会特别捧场购买，因为台湾品种的高丽菜质地较软，容易煮烂，适合做锅烧意面等家乡的料理，比当地硬邦邦的加拿大高丽菜好吃得多。他提到，先前固定在同一家的超市购买，最近听朋友讲另一家超市亦有卖，就特别前往查看。当他在蔬菜区发现一大堆标示台湾高丽菜商品时，原本满心欢喜，但认真一睇包装上的产地标示，竟然写住中国生产，这个令他心中产生疑问，到底真是来自台湾高丽菜，还是使用台湾品种在中国种植的产品呢？为了求证，原 PO 特地写信向负责农产品公司查询，公司的回复令他大感意外，对方明确表示，他们所卖的台湾高丽菜是采用台湾品种在中国种植生产的蔬菜。原 PO 无奈地在贴文中写道，好啊，多谢，下一次就不用这么认真去捧场了。这一则贴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引发广大网友热烈讨论。很多网友留言指出， 这类情况反映出部分中国的厂商农产品经常借用台湾、日本、南韩等知名品牌或者品种名称行销，却未明确标示真实产地，容易混淆消费者情感。亦有留言提到，种苗又外流率不只是看品种名，一定要看产地。提醒海外侨胞购买时务必留意标示，避免误以为支持台湾农业，导致真正台湾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挑战。类似情况不单止影响台湾的农民收益，亦可能损害台湾农产品的品牌形象。每日盯住手机电脑睇，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啲眼药水，食啲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透了，这个时候食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亦吸收不到。这个就似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冇水，乜嘢都长唔起身。润眼宝走嘅就系先补水再护眼嘅路线。佢用石盒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咗，状态对咗，后边嘅叶黄素、花青素呢一啲护眼成分，先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而且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仲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放喺置顶留言啦。以上就系今日嘅希望快讯。如果你中意我哋嘅报道，请留言转发。我哋下期再见。